曾国华虎口余生，回到曾国藩身边，这是曾国藩说什么也想不到的事情。您说起来是不是人间奇迹？10000来人都死光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回来，谁能想象得到？幸亏这个事儿，就是曾国藩、曾国宝、曾国华这哥仨知道，其他的人谁都不知道。曾国藩心里头如同刀绞一样，见着兄弟能不疼吗？哎，这样吧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哥，你说，我走哪条路？我听您安排。在我出山之前，在镇上，我去看病，遇上一位丑道人。临分别之时，他跟我讲了，他回到庐山紫阳观，跟我讲的清清楚楚。要有为难的事情，哪怕写个2指宽的纸条，他也给我帮忙。我思来想去，只好走这条路了。我写封信，你带在身上，现在你就走，不要叫任何人发现你还活着。你直接赶奔庐山紫阳观去找丑道人。那个人学识甚高，城府极深，你不必隐瞒他，你就说我打发你去的，你把你所说的话、所办的事情、怎么想的、怎么个经过，你全都跟他讲，让他给你安排。如果他叫你出家，你就只好出家了，以后出家不在家，你就与世隔绝了吧，你就在庐山忍着吧。啊，曾国华一听腿都打颤，本来这么好个生活环境不待了，出家了，青灯古佛呀，与草木同朽，与世隔绝，跳出三界外， 这谁受得了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咧着嘴都哭开了，哭了半天，一琢磨，哥说的对呀，还是我哥呀，要换个旁人行吗？好在还叫我活在世上，哎，不要我的命，不计我哥实在难交代，这什么事儿？这是想起自己犯的罪孽深重，在前敌上，我哪有那些闲心还去泡女人呢？人家死了，死得其所。我苟且偷生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个，哎呀，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。曾国华点了点头，哥，我还有个小要求，我打算见见你弟妹，我见见孩子，我跟全家人道道别，我们最后的一面，你得允许我们见吗？
不行，
不行啊，不能见面，起码说现在不是时候，你就狠下一条心，到庐山赎罪去吧。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了机会，我会安排一家人跟你见面的，怎么样？你就得横下心，就得这么办了。时候不早了，国宝，让他走吧。
好吧，
哎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呀，这是报应。哥，请上，受弟一拜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哥，我走了，家里的事就拜托哥哥和兄弟了，就知道没有我这个不争气的兄弟，我什么也不是，我白活呀，我罪孽深重，我对不起死去的忠烈。大哥，再见，再见，走吧。 弟兄哭着，曾国华走了。走了是哪儿去？庐山紫阳观呢。老曾家就出来这么个出家人。要不有些人他不知这段历史，怎么他们家还趁那么多钱当那么大官，怎么还有出家的？不出家不行了。这是过了多少年了，一百多年以后知道这个事儿，在当时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认为他死了。你不这么变通也不行啊。他走了之后了，曾国藩又掉了半天眼泪，国宝回来了，大哥，我送走了他了，外人知道不？谁都不知道，绝对保密。哎，兄弟，他走了这事儿还不算完呢，你说还怎么办？扶耳过来。哎，行，明天我就照办。按照曾国藩的设计，第二天这曾国宝起身了，上哪儿去呢？名义上头上战场找曾国华的尸体，这戏还得接着演。到现在别人的尸体有的都找着了，就找不着他的。奉大哥所差找尸体去，带着二十个人，简短接说去了十几天，曾国宝回来了。哎，不光他回来，后边用车拉着一口棺材，一边走一边哭啊。跟着的人也掉眼泪，一进辕门，曾国宝泣不成声啊！大哥，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，我三哥的尸体找着了。曾国藩跟真的一样，小跑到了营门外，一见棺椁，眼泪掉下来，搭下来，搭下来，棺椁搭到营门。众人都围观，营官少佐都来看。哎呀，五十来天没找着，怎么这回找着了？棺材盖掀开，曾国藩往里一看，无头尸体，没脑袋。一般死的都把脑袋丢了，身上穿着官衣儿。曾国藩擦擦眼泪，哎呀，国宝啊，难道这真是你三哥吗？一点都不差呀，您仔细看看。曾国藩还叫大伙看着，把裤腿撸起来了，裤腿往那一提，一看腿肚子上有那么长一道伤疤。曾国藩一看，哎呀，真是我兄弟，真是国华呀。各位呀，看见没看见他腿上的伤疤？是八岁那年留下的，因为他从小生性顽皮，上树上摘桃子去，我怕他摔着，我在下边大吼了一声，我说你还不快下来，我兄弟们都畏惧我。他一害怕从树上跳下来，一时不慎被树枝把腿肚子划坏了，腐烂了二三十天呢，后来是名医给治的，伤症才好，才留下永远的伤疤呀。所以我先看这疤是不是我兄弟，有此疤为证，这是一点都不假了，兄弟呀，呀的！大伙跟着掉眼泪，曾国藩哭得死去活来，然后还搭个小小的灵堂。在这住在的军官少佐轮流着祭奠。过了几天，曾国藩传下话去，让曾国宝率领亲兵100名扶灵柩回原地，回去入土。他们才演了一出戏，掩人耳目，证明曾国华真死了，吴家犯下欺君之罪，谁都不能饶恕他。这没有办法，迫不得已。你还真别说，曾国藩呢还真够个一级演员，比一级演员还一级，演的跟真事一样，哭的鼻涕多长啊，实质他是真哭，这不是假的。 想起这些历史来，想起曾国华生不如死，要真死了咔嚓什么都完了，这还得活着，还得隐姓埋名当老道去，本来不想当，逼着就得去当，那滋味也够难受的，骨肉分别，曾国藩能不难过吗？想起这些痛心的事他真哭，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之把大伙全蒙蔽住了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曾国藩下令再不要提三河镇打败仗的事，大家振奋精神，重新整队迎接新的战斗。这个新的战斗怎么打都得听曾国藩的，曾国藩朝的原来计划两条战线两种打法，现在彻底毁灭了，三河镇一败整个打乱了计划，现在是按原计划进兵呢还是重新部署，进兵怎么进，重新部署怎么办，挖空心思呕心沥血，朝的眼瞅着那头发白，眼瞅着胡子白，这玩意儿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愁的胡子都白了，是有点过分，但是说明这人不能太伤脑筋，那么太伤脑筋了的确老得快。哎，曾国藩正在发愁这么时候，一个人进了屋了，来到屋中撩衣服跪倒在地，恩师在上，恕弟子有罪，没打招呼就看望你老人家，恩师在上，弟子磕头了。曾国藩吓了一跳，曾国藩那心里有事没注意，听说是谁的事，怎么不打招呼就往里闯，吓死我了，这一说话心思是鬼魂的，也好半天才喘上这口气儿，满脸是怒气，什么人，师父是我，哎呀，看了半天才认出来，来人谁呀、安徽的著名才子李鸿章，字儿叫少全呐、李鸿章还是正经八百是曾国藩的徒弟，你看那些也叫老师，那是客情尊称，这是正经的徒弟。没想到李鸿章来了，他怒气往下消了消，哦，少全呐，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师父您不知道我来了多少次了，听门上的人说您了心情不好，我说既然如此我过两天再来吧，屈指算来已经21天了，我这第5次来，听说您老人家心情好转了，我这才斗胆来见恩师，恩师把您吓了一跳吧。哎，少全呐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身边正缺人手，你这一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，快坐坐坐坐坐，多谢恩师。往这一坐，李鸿章长得漂亮大个，现在年轻20多岁，风华正茂，你要看那电视剧那李鸿章完了，弯腰驼背白胡，瘦的跟孙猴的兄弟差不多少，那是什么时候，现在是小年轻的时候，人都有变化，腰板倍儿直。李鸿章那是安徽的美男子，尤其这对眼睛水灵灵的有神，曾国藩最喜欢他。当年李鸿章进京考试的时候，那就是大主考，就是曾国藩用笔亲自把他点中的进士，所以李鸿章永远忘不了，这是我的老师啊，爷儿俩的感情不错，日后疏远了，那咱们从说书到现在没提过李鸿章， 疏远什么原因呢？李鸿章远在安徽家乡，也没做官，就在家乡里头工作，不在一起，日常没什么联系，所以这感情就疏远。尽管如此，曾国藩的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人，因为李鸿章大才子，在这班上班下念书的人当中，要讲究才学，谁都白给。作为老师的曾国藩太了解了，但是曾国藩呢，有一点不喜欢李鸿章，不喜欢他。李鸿章才学虽然特高，思路也相当敏捷，小嘴叭叭叭也能说善讲，就是个心发活，属水的，爱活动，心眼太灵活，所以给曾国藩的印象，这孩子不实在，不是踏踏实实的，老左摇右摆的，这是发自内心不喜欢李鸿章，所以不怎么跟他联系。第二一个，曾国藩对他也不满，我领兵转战南北，难道你不知道？我找你不容易，你找我能费劲吗？你为什么一直没露面呢？你从心里的跟你这老师疏远了，你不找我，我能找你吗？所以就把他忘了。没想到今儿个，哎，李鸿章冒上来了，而且是规规矩矩，叫师傅叫的这么甜蜜，所以曾国藩就把不愉快的事放在一边了，当师傅的嘛，问寒问暖，问李鸿章你怎么才来？师傅，您心里头是不是对我不痛快了？您老宅怪的非常对。师傅，您不知道，我的家乡淮北一带闹碾子，这碾子的势力不次于长毛啊，多少州县全都受害了，我在家里头也组织团练对抗碾匪，所以我万难抽身，最近的形势见点和缓，因此我才投靠老师，望老师谅解。哦，原来是如此，那么你的意思就不走了，我上哪儿哪儿我都不去，我就随在老师左右，聆听老师的教诲。好吧，哎，少全呐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为师此次进兵，你都听说了，都听说了。那么你认为着我下一步怎么办好呢？我听听你的。他要不是个材料，曾国藩这么大事能问他吗？李鸿章乐了，师父，感谢恩师垂询。我是您学生，毛嫩得很，说的对还是不对，万望老师谅解。哎，你说痛快话，不要兜圈子。是，师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您原来的进兵计划失败了，让李旭斌、曾国华这胡乱指挥，结果打乱了全盘的计划。但是我说要放弃了，十分可惜。老师依然按原计划行事，进兵皖中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建议师傅走起精神，按原计划行事。但是呢，按原计划行事也得变通一下。师傅看过地图没？您了解皖中的地势不？我建议您把长江两岸两座大镇要拿下来，要拿下这两座大镇来，老师你就占了主动了啊！再往下来通行无阻。哪两座大镇？大江北边的安庆，你原来的计划要围攻的安庆，势在必得。为什么说安庆地理位置至关重要？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， 要把安庆掌握到咱们手里头，就等于置长毛子于死地。长江南岸池州府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把池州再拿下来，我们就等于控制了长江，两个拳头握住长江，就等于掐了长毛的脖子，断了江宁所有的粮食，江宁就孤立了。再打江宁不费吹灰之力啊。老师啊，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。
嗯，
曾国藩心说话，几年不见，这小子出息了，出息了。哎呦，说的条条是道。他说的这池州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我想到打安庆，没想到打池州，他又比我先进了一步。嗯，好，主意不错。不过安庆也好，池州也好，都是极难打的地方。是啊，老师说的太对了，安庆那等于江宁的大门呢，长毛子看得清清楚楚，能把大门丢了吗？他不能丢啊，因此派重兵驻守。据我所知，好像是林绍增、罗大刚、陈玉成等能有七万多人死守安庆。要想拿下安庆来不那么太容易啊，我们进一步得想办法。但是池州可以取。
哦，
池州怎么可取？您知道池州的主将是谁吗？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韦俊。韦俊率大兵在那死守，韦俊手下有五万多军队，我听说了。韦俊乃是韦天国的虎将，恐怕池州也难得，不然呢、啊、老师啊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！你想一想，我们就不能变通变通吗？韦俊跟陈玉成、李秀成可不一样，哎，能否我们用点攻心战？你看，再见。